请各位打开新约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新广东话226版。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会读12去到16节的。226版第12节。亲爱的朋友啊，我与你们同在时，你们常时听从我，现今我不在你们处，你们更应该听从我，要战战兢兢，不停努力去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因为上帝常时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立志实行祂美善的旨意。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使你们纯洁无邪，在这个腐败弯曲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的仔女。你们要在世人中发光，好像星光照耀天空，将生命的道传给他们。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5节去到第16节。我再读一次第15、16节。你们要纯洁无邪，在这个腐败弯曲的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的仔女。你们要在世人中发光，好像星照耀天空，将生命的道传给他们。又或者我引用埋旧广东话，综合新旧广东话，我合拼一次演绎读俾大家听。你哋要纯洁无邪，无可执责，诚实无伪，唔好装假，诚实无伪。喺呢个腐败弯曲嘅世代中，成为上帝无缺点、无瑕疵的仔女，在这个世代发光，好像明光照耀世界，将生命的道不单只是讲给他们听，将生命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表明出来。今天的中心就是好像明光一样，主选召我们，我们就愿意诚实无伪，愿意将祂教导我们的生命之道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活出来，表明我们是属主的仔女。在这个腐败的世代里面，虽然我们可能地位微不足道，但是有主的光，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心的学习的地方。这段经文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的传道人都会分享，甚至很详细的教导我们。不过我今天就有两段圣经的，第一部分是出自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部分是出自旧约的耶利米书，是用正面和反面的例子去说明我们怎样可以成为世界的光。而当我们内心有什么偏差，有什么我们的仰望偏移了的时候，原来是成为上帝所厌弃的。但首先我们就从一个正面的来到学习先，新约的教导是很直接的，虽然有时是很原则性，有时候我们真是这些真理的原则，我们要试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练习去实行，我们才会有体会，我们会有经历，我们就会调整我们自己，而不是只是懂得背一句金句这样。因为如果我们想进步的话，是必定是要实行的。如果我们想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上帝一个纯洁无邪、 诚实无伪的子女，我们很需要，我认为我们很需要学校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心态，她的心态是她这样说的，我们不揭这些圣经的了，因为大家都很熟的，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6节，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跟着她说为什么她会这样心尊主为大，她会以救主为乐呢？她说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凡是读那些圣经读到因为所以，我们不要读一卷全卷读完，因为之前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后那个是有之前所以有之后，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上帝顾念他的婢女的卑微，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卑微，他看到上帝是顾念他，不是他有什么犀利，有什么威水，有什么配得上帝这样去拣选他，是一个很谦卑感恩的心，是因为他顾念上帝，顾念他婢女，就是我们、婢女或者仆人、我们男生女生、仆人婢女，顾念他婢女是我的卑微。跟着他说上帝怜悯敬畏他的人，这个心态是一个什么心态呢？他看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配，所以上帝拣选他，虽然他很不明白，那时是告诉他要从圣灵怀孕，很不明白的他，但他很谦卑，他很顺服讲出的这几句的几节的圣经，看到自己的卑微，感受上帝是顾念他，他愿意，他看到，他愿意敬畏上帝，上帝就这样怜悯他。所以我将因为调回头，所以他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有的心态。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我们生命之中可能人看我有没有犯罪，为什么我要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仰望我们的主，有不明白的时候依然谦卑忍耐，他不是不明白就死忍就哑忍，就只是懂得顺服，一粒声都不敢出，他跟那个向他报信的天使是有互动的，但当天使向他说话之后，他即刻就安静了，有问有答之后他就安静了。有时候我们不能安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接纳，我们想继续，但是他就是问了答了他就安静，这个就是个心态。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是有挑战的，不是没有挑战。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是说这个世代是邪恶弯曲的世代，新约的书信很多都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很多的增多，我们信主的人，主叫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是不是因为见到很多不法的事情，我的心都冷淡了，爱心都变得冷淡了，失了那种热情了，无心去爱人了，只是挂住自我保护啫。这个是我们要去留意的。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向天父的祷告是怎样呢？他跟父说，他说父啊，我不求你在世上将他们带走，我只求你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即是我们，我们是门徒跟从主的，我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个恶者， 唔好俾个恶者捆绑住我哋。正如我唔属世界，佢哋都唔属世界。我哋系唔属于呢个世界噶，我哋系属于我哋天上嘅父噶。耶稣话：正如我唔属呢个世界，佢哋都唔属呢个世界。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佢哋将自己奉献俾你。你嘅话就系真理。正如你打发我进入世界，我亦打发佢哋进入世界。所以我哋今日有生命流传喺呢个世界，主系打发我哋进入世界。打发我哋进入世界做乜嘢啊？打发我哋进入世界，让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佢咯，让我哋去将呢个我哋得着嘅呢个福音、呢个救恩，透过我哋嘅生命，诚实无伪嘅生命，去传开佢咯。让我哋呢个地上嘅生命虽然短暂，但系系荣耀佢、见证佢，亦都有益于人噶咯。所以就系咁清楚嘅系，主唔系要将我哋抽离、脱离呢个世界，反为天父打发圣子嚟到世上，圣子亦都打发我哋嚟到呢个世界。但系圣子求圣父要用真理，让我哋献俾佢，又或者和合本话。依住真理，让我哋愿意分别为圣。我哋唔属呢个世界，又或者我哋以前听以前嘅传道人吓，有时候会讲我哋出世而入世，我哋唔属呢个世界。但主打发我哋入嚟呢个世界，我哋系有使命嘅。我哋要见证我哋嘅主，我哋要荣耀佢，我哋要去学习爱神爱人，我哋要学习敬畏上帝。我们要在地上主度身订造给我们所有的经历之中更加认识祂，更加去实践真理的时候看到真理那种的实在，我们的主的话语那种的信实必定实现。我们由心而发，甘心乐意这样去敬拜我们的主，是透过很多的地上的锻炼和经历，这样的锻炼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日日增加。我们经历主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我们愿意以祂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对于将来很多在圣经上面记载将来天上面的事情，我们今天看哇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这么美好，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而且有那个盼望。所以是在地上的生活，信心盼望爱心都是透过我们去相信我们的主，依祂的真理而行，藉着圣灵的带领。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圣灵赐我们的能力，圣灵的带领我们，我们就依着这样，我们就经历到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要进到这个世界，但是要见证我们的主。但是当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多方面的需要。只要我们不贪，我们不骄傲，我们不自恃，我们愿意谦卑。主耶稣怎么教我们的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地上你们一切所需的祂会赐给你们。我们所需的不是我们的贪心恨要的东西，主会赐给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样来到面对我们在地上的需要。什么叫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什么会有义呢？只有神是有义的。依神的心意来到生活，依祂的教导、祂的真理而行，愿意接纳主耶稣救赎我们赦罪的救恩，我们来谦卑认罪悔改，除去罪的阻隔， 依真理而行，依圣灵的带领，求圣灵的充满，在地上来到生活，来到爱神爱人，这些就是神的义。我们每一个都愿意这样做，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开始共建神的国度，将来天国的一个雏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一些很美好的事情。主耶稣跟着又在马太福音34节告诉我们，33节是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你们一切所需的他都会赐给我们。这个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不要很片面地很方便地解读为我有聚集就来啦，那就是做了啦。有聚集就来，欢喜快乐的来是好事啊。但是主的真理听了，主的说话读了，是要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吃下去的那样，然后 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咁先至系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啊！当我哋愿意咁样做，我哋地上所需嘅主会照顾。第34节，跟住主耶稣就话：所以你哋唔使忧虑咁多，唔使为明日忧虑。明日自有明日嘅忧虑，一日嘅艰难，一日担当就够啦。我哋就以咁嘅心态啦。但我们要信得过我们的主先得。有时候几多时间我们听了这个真理，有时候我们自己读经或者祷告，得到一些指引，得到一些安慰，我们又欢喜了，感谢主。然后坐下想下想下想下想下，又怕起上来了，那又不知道得不得呢？若果那个人这样，那又不知道怎么办呢？咁咪叫做信唔过上帝咯。我哋一阵间就读到啲例子，点样叫信唔过上帝？就系出自耶利米书嘅吓，其实都好有现代人嘅镜子喺嗰一度嘅吓。所以总括嚟讲，从我哋嘅心态开始，首先就好似玛利亚咁样，睇到自己嘅卑微，系谦卑。知道这些一切不是我们懂得找着主，是主顾念我们。于是我们就愿意谦卑，以真理对照自己，去查察认罪悔改，自知卑微。我们很多都经历神的恩典，赦罪的救恩，圣灵的施洗，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知道是主顾念我这个卑微的仆人，或者顾念我这个卑微的婢女。于是我们察觉主的伟大，主的无限。我们知道我们初初得着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核子摸象那样，识我们的主识得很少。于是我们愿意一生来到追求识祂，学习祂的真理，活出祂的真理。于是我们甘心乐意求圣灵开启我们来读祂的话。每读完一段，我们问下自己，主啊，你教了我什么呢？你向我说了什么话呢？而不是只是交差的读完一段就我读了。心到警醒，常常留意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不要读到一些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就藐视那些说话，或者讲一些挑战神的话语的说话。我们要知道是因为我不明白祂的伟大，我未体会得到。不要轻轻忽忽的去批评神的话语，学习爱神爱人，活出真理，懂多少就守多少。我们昨晚听到很美好的见证，姊妹说她不识字的，她现在练习抄圣经啊，学写字啊，她很感恩啊， 寫得好靚啊，啲字體啊好似靚過我添啊。其實我小學嘅時候啲字都靚過嘅，不過好快咧就已經去到高峰，自此往下滑啫。因為姊妹嘅字咧都係寫得好靚啊，感謝主。就係咁樣，以一個咁簡單孩子嘅心，主就會一步一步帶住我哋，拖住我哋往前。好啦，呢啲都係好熟習嘅教訓。好快嘅重温一下，我哋而家要嚟啲嚟两面镜子吓，请各位打开耶利米书第24章。耶利米书24章，无花果。是我很喜欢的生果。当我年轻的时候，香港不是很多无花果卖，现在整个超市都会见到无花果。第24章讲两篮无花果，一篮好到不得了，一篮坏到不得了。让我们读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24章24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将约雅金的仔犹大王约雅根、犹大国的官员、匠人和技工掳去巴比伦。此事以后，耶和华俾我见圣殿前面摆上两篮无花果。第一篮盛满初熟的好无花果，另一篮盛满不能食的坏无花果。耶和华问我，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于是耶利米就答了，我答话，无花果好的好好，坏的坏到不能食。于是耶和华对我说，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会将被掳去巴比伦的人当作好无花果宽待他们，我会特别照顾他们，带他们回到此地，我将建立他们，不是拆毁他们，我将栽培他们，不是拔除他们。第七节，我将使他们有信心承认我是耶和华，他们将做我的子民，我将做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归向我。第八节，至于犹大王西底家及他左右的官员和残存的耶路撒冷人，无论是留在这处或逃到埃及，我耶和华要将他们当作坏到不能食的无花果，我将使他们遭遇灾难，让世界的人看见都惊慌。在我流放他们的地，人要讥笑、讽刺、戏弄、咒诅他们。我将用战争、饥荒和瘟疫消灭他们，一个都不留存在我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地上。好，我们读一次就够了，让我很快地 summarize 一下。这两篮无花果的比喻，当时做王的是一个叫西底家的人，他有个兄弟叫做约雅金，是之前做王的，他做了11年王就死了，于是他的仔就登基做王，但是巴比伦王不喜欢他的仔做王，于是就来，那时巴比伦就是强敌，掳走了个仔，就立了这个西底家做王。而巴比伦来到犹大国，老人啊，老劫的人走啊，今次是第二次。但以理就是在西底家的哥哥做王的时候的第三年，就被掳了去巴比伦。这些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即是不需要 好多转言分析的，大家查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已经知道了。约亚金王的第三年，但以理就被掳了，约亚金做王十一年。当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如果我们计算西底家登基的年岁，但以理被掳的时候西底家是13岁大约啦。但以理是青年人被掳，我们猜想，我们猜想，这个猜想可能15、16、17岁是啦。所以西底家和但以理可能年岁相差不是很远的。西底家的父亲叫做约西亚，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的王。当他发现了先知书，应该是说他发现了摩西五经在那个封了的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快点去读的时候，他就知道哎呀糟了，原来我们犯罪，我们根本没有依耶和华所教导我们的去生活，于是他进行了宗教改革。咁相信呢啲年青人呢，西底家係王子啦，但以理圣经所记载係贵族嚟嘅。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可以话係上层嘅人物嚟。当约西亚佢推行宗教改革嘅时候，呢啲年青人或者话呢啲小朋友啦，可能都有机会去认识主呀。不是再好像之前那样连律法书都没了，圣殿都封了。而当巴比伦王来到掳掠的时候，犹大国还未灭亡，他就掳掠第一批掳掠走的人，就是一些皇室贵族的人，但以理是其中之一，就被掳走了。而过几年之后，这个约亚金死了，西底家过了8年，其实就是过了8年，约亚金死了，西底家就继承他哥哥做王了。这里耶利米所说的就是他见到两篮无花果，一篮好到不得了，耶和华告诉他那一篮是被掳掠的，掳掠是做俘虏，离开了他们皇室贵族的地位，掳了去巴比伦。当然我们知道在这批被掳的人当中，巴比伦王去挑选了那些尖子，就带入宫里面 去栽培他们，那个是但以理的经历。这里所讲的被掳的是好到不得了的无花果，他这里说是初熟的好无花果。而耶利米说留下在国里面继续做皇室贵族，继续做王的，这个西底家和他那些官员就是那一篮烂到不得了的无花果，烂到不能吃。关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事，我们很多都学习过了，今天我们不花很长的篇幅去讲，大约复述一下。他们被掳了之后还是些年轻人，被拔尖入到去巴比伦的皇宫接受栽培培训，当然譬如讲话都要学过那些巴比伦话，知道他们可以服侍这个巴比伦王。而这些年轻人他不是说、哦、我失败，我在犹大国我是皇室贵族的地位了，现在来到巴比伦，那么难得我被拔尖，我找紧这个机会了，再怎样再向上找回这个主给我的恩典，我被拔尖了出来了，我就要顺主的巴比伦王再一次出人头地了。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不要吃王给他们的食物，恐怕王的食物玷污他们，他们的心是好像我刚才讲的，好像玛利亚那样心尊主为大，然后很有智慧的话给那个管理他们这些 trainee 的管监说，我们不想吃王的食物，那个 管理他们的话，哇，那巴比伦王很恶的，用什么意见到你们皮黄骨瘦 炮制我，即係我漫畫式咁樣講俾大家聽啦。而佢哋好有智慧嘅，就同佢講：咁你俾我哋試十日啦，飲水食蔬。嗰個人就俾佢哋試啦，試咗十日，佢哋唔單止冇皮黃骨瘦，仲好好樣嚇。於是佢哋三年就係飲水食蔬。佢哋係咪唔俾心機去接受栽培咧？係咪懶於學習咧？认为我被掳咗去一个呢个外邦人嘅地方，我就吓盘劈咧？唔系，佢哋乖乖地做好佢哋要做嘅本分，而到考试嘅时候，圣经记载佢比他人十倍咁好。呢个系主嘅恩典。当一个人嘅心系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嘅时候，饮水食蔬。都可以面容俊美，就饮水食蔬。我哋话吓冇特别补充 protein 吓，帮助我哋嘅脑部运作吓。现代人嘅知识啦吓，咪一样系咁叻，比他人好十倍。主嘅恩典，先求神嘅国、神嘅义，佢哋所需嘅主供应俾佢哋。但一开始就是这些年轻人心识得尊主为大，之后他们经历很多的事情，无论是不肯拜金像，不肯不向耶和华祈祷，直到被抌入火窑或者抌入狮子坑。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报仇的心态，要讲那些害他们的人数之不尽，这样要巴比伦王去炮制他们，或者要一个波斯嗰个王去炮制佢哋，佢哋而就系咁谦卑嘅。当巴比伦王问佢嗰三个朋友点解唔拜嗰个金像，佢哋话都唔使解释噶啦，王我就系唔会拜噶啦。火烧佢哋唔死，巴比伦王见到佢哋系咁样样，由呢个咁残暴嘅王嘅口讲出嚟。荣耀上帝，这些一切一切大家都很熟，我不多说。这一些就是心尊主为大，敬畏神，不会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去妥协，去假艺。他不是扎扎低低，巴比伦王给他那些东西他就扔了不吃，说出来诚实无艺。我们又看到一些这个好无花果的一些特质，一些质素是怎样，遇到什么事情，但以利就跟他三个朋友一起祈祷，经历了艰难，主为他们解决，或者但以利解了梦之后，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神。巴比伦王几无理取闹，几不近人情，发了个梦自己不记得，吩咐人家讲给他听，唔讲就杀咗佢哋吓，但以你点样同佢对答，所有嘅互动，每一样嘢都俾我哋好深刻嘅学习。乜嘢叫做喺主眼里边好到极好嘅无花果？我哋细心嘅去读但以理书头嗰六章。好啦，我哋而家嚟睇下呢个乜嘢叫做极坏嘅无花果？呢度点咗名嘅。是西底家王。有一次的晚上，我不记得是不是礼拜五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过西底家王。他是王，他父亲是约西亚，他父亲为犹大国做过宗教改革，希望所有的子民回归上帝。他是他的仔，他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后面的第四十二章，当时他们的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在他父亲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在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已经是做先知的了。我们看去第四十是三十八章，我们看去三十八章。 少少背景先。西底家做王11年，当西底家做王的初期，西底家是被尼布甲尼撒点出来做王，你可以说是傀儡皇帝。犹大国要做的事就是向巴比伦国进攻，但当时犹大国充斥着一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又看下列国的势头，于是就有人说不用靠这个巴比伦了，我们不如去投靠埃及吧，埃及都很强的，我们投靠埃及就不要投靠这个巴比伦了。于是他们就背叛巴比伦投靠埃及，列强巴比伦在他们的北边，埃及在他们的南边，他们就投靠在上边，投靠在下边，转来转去啦，就是这样。是靠地上的势力，不是依靠耶和华。他们因为这样转来转去，就惹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来打他们，来围困他们。埃及王，于是他们就向埃及求救，因为他们投靠了埃及了嘛。埃及王一出兵，巴比伦王就收了兵，他们就觉得今次靠得有理了。他们在这些期间，他们不断地问着耶利米的，究竟要怎样，要怎样做啊。耶利米就不停地警告他们，你们背叛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不守他的真理，耶和华是要用巴比伦作为他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作为他的仆人，你们是会亡于巴比伦的，你们是要投降投靠巴比伦，投降于巴比伦。但是他们就看着人的地上的势力左摇右摆，心不肯听耶和华的说话，于是经历这一战之后，很多人都不欢喜耶利米，因为耶利米讲这样的言论，就屡次运他入监虐待他。后来巴比伦王又出兵，在第九年的时候，西底家做王第九年的时候就来围城，后来他们就饥荒在城里面。在这些期间，西底家静鸡鸡在监里面找耶利米出来问，耶利米次次都劝他，耶和华好嬲啦，你快啲认罪悔改啦。西底家唔肯，又等返佢入监，冇好待佢。然之后我哋就读一段最后嘅呢一段下，第38章第14节。西底家王叫人提我到圣殿嘅第三道入口处见佢。他对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说，若我讲实话，你必杀我，若我提出建议，你亦不听。耶利米都很清楚告诉他听的。第十六节，于是西底家私下对我发誓，对耶利米发誓，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赐我生命的上帝发誓，我决不杀你，不将你交给想杀害你的人。他心里面的耶和华是不是真是永生赐永生生命的上帝的耶和华呢？这个烂到不可再烂的无花果，他的心和的口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知道烂无花果就是心口不一。然之后耶利米就告诉他，你投降给巴比伦，你就不会死的了，这个城是会被他们烧了的，但是如果你投降，这个城就不会被烧，你全家人都不会至于死。第十八节，若你不肯投降，此城要落在巴比伦人的手，他必定放火烧城，你亦无法逃脱他们的手。 但是王怎么回答他呢？王答话：我怕那些投降给巴比伦的犹大人，巴比伦人可能将我交给他们，等我受尽折磨。他怕神定是怕人？他懂不懂什么叫敬畏上帝？于是耶利米就说：我说巴比伦人不会将你交给他们。耶利米先知跟他说，巴比伦人不会将你交给你怕那些人的。我求你听从耶和华要我转告你的话，你就会事事顺利，不至于死。他最终都不肯信，他最终都不听。什么叫做坏到不可坏的无花果？有宗教外貌，有宗教仪式，懂得去找个耶利米回来问，口就说这个是永生的耶和华上帝，心就他自己是主，他自己是王，讲得一清二楚，他不肯信，他的结局就是巴比伦破了城，将他带到他外面，因为他逃走了，巴比伦王要他眼白白看着他所有的仔在他面前被杀了，然后将他的眼挖了出来，俘虏去巴比伦。那耶利米又怎样呢？亡了国了，耶利米怎样呢？主怎样恩待耶利米呢？我们读下39章第11节12节，巴比伦王就派个元帅对耶利米讲，39章12节，找耶利米来好好待他，不要伤害他，他有什么要求就替他办。是不是很奇妙啊？巴比伦王恩待耶利米，耶利米就留下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去到巴比伦。而巴比伦王烧了个城，破坏了，掳掠了一大批人之后，最穷的那些就留在耶路撒冷，就立了个省长，即是由大国就变成巴比伦的一个省，立了个省长，就管理那班剩余的民，耶利米就住在那里。谁知道里面就发生了内讧，就有些奸细，是另外一族的人的奸细，就杀了那个省长。然后呢，有个剩余下来的军官呢，就平反了，又杀了个背叛的人。剩下来的人的心就很害怕，巴比伦王立的省长被背叛的人杀了，很害怕，巴比伦王手段很残暴的。于是他们走去找耶利米，我们就掀去第42章。而剩下来一个军官叫做约哈南，约哈南第42章第2节，约哈南和那些子民来找耶利米，第2节对我说：请你答应我们的要求，请替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祈求，请替我们此残存的人祈祷。你亲眼看到从前我们有一大群人，现在剩下几的寥寥无几，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指示我们应该走的路，应该做的事。约哈南和那些剩下的子民走来求耶利米，他怎么称呼主啊？求你这样，求你这样，该走的路，该做的事。第四节，耶利米答话：好，我答应你们的要求，我会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祈祷，无论他说什么，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知。第五节，于是他们又说：倘若我们不遵守耶和华我们上帝吩咐你给我们的命令，愿他做诚信可靠的证人指控我们，无论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是好是坏，我们必听从，只是我们求你
向他祈求的，我们若不听，我们若听从他，一切都会顺利。是不是说得很冠冕堂皇啊？
于是耶利米就带他们向主祈求了。怎知耶和华就告诉他们，你们留在这里吧，不用怕，不用怕，因为以前有人背叛杀了个省长，巴比伦王会来炮制你们，不用怕。我们读下第十一节，你们不用怕巴比伦王，我与你们同在，我会救你们脱离他的辖制。我既然用仁慈待你们，我亦要他，指巴比伦王，用仁慈待你们，给你们归回故乡。这个就是耶和华的答案。耶和华不是说留下那班是坏到不可以再坏的无花果吗？原来他们这样找耶利米祈求的时候，耶和华会这样恩待他们的。不用怕啊，我以仁慈待你，我会令巴比伦王都以仁慈待你啊。然之后耶利米还告诉他们，但你们不要去埃及啊，我不欢迎你们去埃及啊。你们如果不听的话，一定是要去埃及的话呢，我就会给这些战乱、凶杀、瘟疫跟着你们，追着你们去到埃及，你们没有一个可以回来的了。我缩短了后面那些章节，那些意思就是这样了。我们想想这班人怎样答耶利米。我们读下第四十三章第一节，我向他们讲完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打发我转告他们的每一句话。这些一些名字，我们不读那些名字，基本上就是约哈南和他那班人。约哈南及所有傲慢的人就对我说，对耶利米说，你是讲大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并没有吩咐你禁止我们去埃及。他们控告先知说他讲大话，耶和华没有吩咐耶利米先知讲这些说话。第三节，此是尼利亚的仔巴录煽动你出来反对我们，即是有个人物，我们不用被那些人物搞乱我们。有某人出来煽动你反对我们，想将我们交给巴比伦人，给他杀害我们，或者将我们掳去巴比伦。第四节，因此约哈南所有的军官和其他的人都不肯听从耶和华要他们留在犹大的命令。找先知为他们祈祷，耶和华说什么就什么，若果我们不听，耶和华亲自见证。到他们听到这些说话不是他们心想的，他们说先知讲大话，有人想害他们，阴谋论，不肯听，还要诬告先知。他们不单止自己去了埃及，还老结埋耶利米落了去埃及。耶利米去到埃及的时候，继续向他们说话，劝他们悔改。但当他们逃到埃及的时候，另外一个场面，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了。但如果你们回去读下第四十四章，我自己都吓到碌落地。去到埃及之后，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拜天后的了。以前我们拜天后的时候是丰衣足食的，自从这些这样的宗教改革，拜了那个耶和华，我肉身差过以前，我现在是一定要拜天后的。
我们又读下第四十四章第十六节，四十四章十六节，我们不听你奉耶和华的名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必要照我们许的愿来做。从前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君王和官员，在犹大各城镇和耶路撒冷大街小巷向我们的 女神天后烧香献酒，现在我们要照样做。那时我们吃得饱，非常幸福，无灾无祸，但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献酒，我们就样样缺乏。我们的同胞不是战死就是饿死。什么叫做坏到不可坏的无花果？他们心里面并没有一个独一真神，他们要的只是地上的祝福，依他们想望的福，丰衣足食。一有不信他们心，不信他们意，他就说这些不是真的。很大的理由，我一定要做回我以前做开的事，因为自从我不做之后，我的肉身差了。现今世代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看重今生的是可怜到不得了的，因为他没有永恒的意识，他不知道他将来是一个永死。这一些人，我们不回去读，各位可以回去读一下，只是四十二章至四十四章，人生百态，但是就是一面镜照出新约。很多的基督徒出来参加聚会，一样请人代祷，一样会来听书，说我要求问上帝的旨意，但是当同他心想做、他立定心意要做的不一样的时候，他的选择显露了他是好无花果还是坏无花果。自古至今，人性没有改变，好无花果的特质、坏无花果的特质，在新约很清楚的原则性的话了很多给我们听。但是当我们真的地上落地， When rubber meets the road，当这个车轮落到去地上真的行的时候，那个实际才显现出来，究竟是好还是坏呢？自己的心对的上帝是怎样呢？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都坏过下？坏过下都不用怕，因为那班坏无花果当他 真的找耶利米帮他们祈祷的时候，耶和华都恩待他，叫他们不用怕。耶和华以仁慈待他们，耶和华都会让尼布甲尼撒以仁慈待他们，但他们都不肯听。这一班人最终在这个埃及地十多年之后，尼布甲尼撒就打到落去埃及，都被他们征服了。这些人以为脱离战祸战乱，他们结果又走回去那个困局。究竟我们的心有没有尊主为大？我的灵有没有以主为乐？究竟我们看自己是不是卑微？一切都是主顾念我们。我们感恩谦卑的来到学习敬畏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练习爱神爱人，愿意将自己藉真理奉献给主，将他的福音传开。这样我们地上的生命，就算好像那些被掳了去巴比伦的，他们当然被掳那批，你说但以利这么好选了入宫，有很多是成为在这个河边凄凉的人，但是主说他们一心一意向他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可以回归。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就是这样，愿我们都是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藉此来到预备我们进入我们很快有丰盛的筵席。
让我们的心调整过来，得享筵席，不好只是口头的、外表的、形式化的来到参加，以心灵和诚实，我们必定蒙福。感谢主。请唱赞美诗，然后请吴崇礼兄弟领土散会。
感謝我們的父上帝，感謝你讓我們在禮拜三的夜晚都有機會來到親近你。主啊，我們讚美你，因為你讓我們聽到清晰的勉勵和警告，亦都好像在聖經上是勉勵我們的，有耳可聽的我們就應該聽了。因为今日我们能够有机会听是主你的怜悯，给我们还有机会。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好像我们听到的，要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为主发光的基督徒，不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因为如果我们是讲一套做一套的话，我们只是骗自己，我们骗不到上帝，我们受不到上帝你的祝福，亦都带不来到我们生命有任何的益处。主啊，但是很感谢你，你仍然给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些的教训，因为你是爱我们的。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真正是尊主，你是圣洁神圣值得敬畏的上帝，来到你面前，你愿意以慈悲怜悯是对待每一个寻求你的。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心愿预备我们自己，在主给我们有机会的日子，我们就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也在纪念我们当中，无论是身体上、灵命上面有需要的，我们互相的关顾，互相的建立。因为主啊，你是想我们没有一个是失落的，都是得到你的救恩。我们所有的祷告奉托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来求，诚心所愿。